的小朋友，你好呀！欢迎你收听我们的小喇叭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春天姐姐。小朋友，明天就是星期六啦，星期六的时候，你准备做一件什么事儿呢？有的小朋友呀，想跟着爸爸妈妈到郊外去玩，看一看郊外的景色；还有的小朋友呀，想在明天的时候到爷爷奶奶家去过上一天。一个星期不见面了，爷爷奶奶肯定特别想念你了，对不对？星期六和星期日是咱们大家的休息日，很多小朋友的爸爸妈妈都可以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不去上班了。可是呀，有些大人就不能够利用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时间在家里好好的休息。比如说吧，陶景然的爸爸是一位警察，当警察的爸爸随时都要保护大家的安全，所以呀，陶景然的爸爸就很少带然然出去玩。这位爸爸呀，总是上班，多辛苦呀！所以陶景然小朋友每到星期六呀，就只好跟着妈妈到公园玩，或者上街去买东西啦。另外呀，梁宇轩的妈妈是一位商场的售货员，一到星期六和星期天呀，大家都有时间去商场买东西啦，所以轩轩的妈妈也不能在星期六和星期天陪他玩，结果梁宇轩只能跟爸爸待在一起啦。小朋友，如果你是陶景然和王宇轩的好朋友，你想不想在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时间去找他们一起玩呀？圆圆小朋友早就说了，他特别希望小朋友在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时候去跟他玩。轩轩小朋友也说，一到星期六和星期天呀，他就特想幼儿园的小朋友。听广播的小朋友，当你玩得非常开心的时候，别忘了抽时间去陪陪那些孤独的小伙伴呀。
两个小娃娃呀，正在打电话呀，喂喂喂，你在哪呀？安安安，我在幼儿园。两个小娃娃呀，正在打电话呀，喂喂喂，你在做什么？
好了，小朋友，歌曲咱们就听到这儿了。下面呀，咱们又该接着来收听长篇童话小说《金猫传奇》啦。这部长篇童话小说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小声八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的，作者孙大文，由李慧敏、严韵生演播。上次咱们听到柴狗国的特工在金猫家安的定时炸弹爆炸以后，引起了金猫国情报部门的重视，但是金猫出访的时间已经到了，他们怎样来对付柴狗国的特工呢？请你接着收听吧。
金猫出访的时间到了。这一天早餐后，金猫穿上了银猫为他亲自设计、亲自剪裁的一身礼服，然后站在大镜前，仔细地端详着自己的装束。只见他头戴一顶金色红鹰礼帽，身穿金色条纹燕尾服，内穿一件银白色衬衫，脖上系着玫瑰红的领带，脚上穿了一双金色的尖头皮鞋，更显得英俊潇洒，风度翩翩。这时站在他侧面的银猫微笑着说，怎么样，还满意吗？
嗯，很好，我很满意。
听婆母介绍，金丝猴国外交礼服大都是这种款式，只不过他们的服饰设计得太短太小，显得不够大方，同时他们服饰的颜色包括衬衣和领带基本上都是棕色色调，显得有点老气，而夫君这套服饰与他们有相同的地方，这便于您与金丝猴国广大臣民在心理上、感情上的沟通，同时又有不同的地方，以显出我们金猫帝国的特色，以及夫君的身份和稳重、灵活、机智、潇洒的个性。
哎呀，没想到这服饰打扮中还有这么多的学识， 看来爱妻对服饰确实有研究啊。
叮叮叮，最外一层保险门的门铃响了。
我是黄彪，来接大帝启程专列的。
银猫转过身来对金猫说，黄彪在门外等候您呢。
母亲的身体还未康复，那家中的事就全靠你了。
嗯，这一切您尽管放心，在出访中千万注意安全。
好，再见了。
再见。金猫在保卫部长黄彪的陪同下，乘着专列离开了国都，向着远方驶去。野猪国西南方有一段国界，名叫乌龙崖。这崖不算太高，大约有600米左右。乌龙崖的右侧是原始大森林，左侧是浪涛翻滚的大海。崖内有一条长约10公里的蜈蚣洞，这洞的形状的确像一条蜈蚣。节节相连的主洞两侧还连着有几十个小石洞，就像蜈蚣的一个个腿脚。从金猫帝国到金丝猴国的铁道必经这座蜈蚣洞。再说柴飞豹将特工队的大部人马化整为零，分散行动，个个经过化妆之后离开了金猫帝国的都城，然后故意绕到野狗国，又用金钱买通了野狗国的一个哨兵，从一条秘密山洞中偷偷地进入了野猪国。这天深夜，柴飞豹率领部下利用夜幕的掩护，悄悄地穿过了密林，来到了蜈蚣洞左边的哨所旁。柴飞豹的警卫、秘书兼传令官柴小狗来到他的跟前，低声地说，
报告队长，哨所中共有2名哨兵，看样子正在打瞌睡。
柴飞豹命令他点熏草，这熏草其实是一种生长在高山密林中的野草，全名叫熏人醉。在这世界上无论何种动物，只要闻到这种草的香味，不用5分钟就会像醉汉一样睡去，而且难以清醒。5分钟后，哨所中的2名哨兵果然像死猪般的睡着了。
报告队长，哨兵已经睡着了。
好，通知弟兄们赶快入洞。
是。
特工队迅速地钻入了蜈蚣洞，然后按照队长柴飞豹的吩咐，在铁道的两侧挖了一个个小洞，再把带来的几百颗定时炸弹分别埋了进去。30分钟后，柴小狗又来到了柴飞豹的跟前。
队长，定时炸弹均已埋好，下一步怎么办？
命令所有的队员分别找个小石洞隐藏起来，等待命令。
是。
柴小狗敬了个军礼，刚想转身，他又停住了。
哎，队长，我还有个想法，不知道该不该说。
什么想法？
万一，
哎呀，有尿快尿，有屁快放，有话快说，别在这儿吞吞吐吐的耽误时间。
万一这些定时炸弹被敌人的扫雷器给扫出来，那怎么办呢？
我让弟兄们先隐藏起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万一定时炸弹被挖走，到那个时候，我们就用火箭穿甲炮来轰金猫的专列。
哎呀，队长真是深谋远虑，胸有成竹，看来是稳操胜券了。
好了，快去传达我的命令吧。
是。
下午3点钟，野猪国国王朱大耳 一边打着饱嗝，一边对一个名叫朱静丽的小姐说：
许多臣子都夸我是饮酒大王，每天小饮三大杯，中饮三大碗，大饮三大盆，还从来面不改色，声不走调，谈笑自如，令宾客炸舌。没想到今天当众出丑，简直把我的肚皮都快要胀破了。
朱俊丽忍不住大笑起来，而朱大耳呢，经过了一阵大吐，腹中自然舒服了许多。正在这个时候，外交部长朱小介打来了电话。看到这儿，您也许会问，这个名字怎么跟《西游记》中的猪八戒有点相似呢？是的，这之间呢，确实还有点瓜葛，因为他原是猪八戒的后裔，长得又极像猪八戒，为了纪念老祖宗，父母才给他起了这个名字。
报告国王，金毛大帝听说您最近又生了贵子，特派大使来贺，同时还给您送来了许多珍贵食品和稀有物品呐。
哦，是吗？好好，都有哪些珍贵的食品啊？
有人参大补膏，有五香蜈蚣肉，有鹿茸神龟酒，有燕窝八宝粥，有正宗的鼠肉干，有烟熏蝙蝠肠，还有糖醋毒蛇胆等等，整整装了五车皮呢。
哎呀，太好了，快准备盛宴，好好的招待金毛特使。
是。
宴会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了。当天夜晚，朱大耳痛痛快快地睡了一大觉。睡梦中，一位神仙给他送来了999座金山，有位建筑专家为他精心设计建造了999座金库。他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王，令他高兴地对天大笑三日。笑醒了之后，他遂把梦中的情景用电话告诉了专家。专家说，这是发大财的吉兆啊。朱大耳听了，自然十分高兴。
通知有关部门，今天上午9:00，我要亲自接见金猫特使。
好了，小朋友，长篇童话小说《金猫传奇》今天就为你播送到这儿了。后来怎么样了呢？请你明天的这个时间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小喇叭节目吧。小朋友，在暑假里，你有什么话想跟小喇叭说，或者有什么要求，都可以给我们来信。我们的地址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小喇叭节目组，邮政编码是100866。家长朋友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把您的孩子想要说的话，以及他对小喇叭的要求发送给我们。方法是先编辑字母 WT， 然后写上您的观点，发送到95001688就可以了，每条5毛，不含通讯费。凡是写信或发短信的小朋友，都有机会获得由上海三菱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三菱食品有限公司祝小朋友天天开心。好啦，今天的小喇叭就为你播送到这儿啦，小朋友，明天见吧。